第六节，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，又在亚义的日子。三家这个是在第三章四世纪三章三十一节的一个事实啊。亚义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这个勇敢的女子哈。在这个时候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这在讲什么呢？大概就是在讲以色列人被欺压，路上很多的匪徒，很多欺负他们、抢夺他们的，治安非常不好。也许像我们的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很乱，在这个时候很乱。那以色列的官长也没有尽上他们当尽的责任，直到谁呢？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，这个都是以色列比较不太常有的情形，因为在一般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在一般的状况，不管新约旧约，神是用弟兄做一个领导者，不管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界，甚至在政治界，但是不是绝对不可以。当弟兄当男性非常的懦弱的时候，神兴起这个底波拉。这里面的讲的话的那个口气呢，跟撒母耳记上哈拿所唱的也有点像，就是在这个在恶人嚣张的时候，神最后兴起那个比较被不重视的，包括女性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很亢奋的那个语调，不是骄傲哈。玛利亚在唱出那个 Magnificat， 就是尊主颂的时候，也是有这个味道哈。就是当恶人横行，而神所一般使用的弟兄没有办法来做事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了一些这些小女子出来做事哈。第八节，以色列人选择兴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啊，这已经是从在旷野的时候就看到的一个悲哀的事情。我们谁不喜欢和平？谁不喜欢幸福？谁不喜欢安逸？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安逸的事临到？就是我们选择上帝以外的，包括我们选择上帝以外的安逸，包括我们选择上帝以外的幸福，那就会造成更多的征战，那个征战就会临到城门，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事。各位，这不是四世纪的情形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你的平安就会慢慢慢慢的离去，有的时候快，有的时候慢，你的喜悦也会离去，你的圣洁会离去，你的良善会离去，你的仇敌会到你的城门口，而你没有办法来对抗。那是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也没有人有能力来作战，因为其实缺少就是什么？缺少一个领袖。这我常常讲，历世历代不管在世俗的在教会里面，有英雄人才，也有可以作战的战士，当没有领袖的时候就出不来，这些人就出不来。那么每一个中国朝代开国的时候，英雄都多得不得了，在亡国的时候就都没有。其实朝代交替显示那些英雄在，但是就不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要做领袖，我们希望我们做最谦卑的仆人，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谦卑在伏在主以下，我们也求神给我们那些那个对圣灵充满高贵舍己的人，成为大群的军队来为主来征战。好，以色列当中都没有，但是呢当这个底波拉兴起的时候，她原来也是一个女士师，这段她做女士师到领导的时候有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她被神呼唤起来。然后第九节，我们都在上一次的故事里面没有看到这个情形，但在他们的诗里面我们看到一定有这样的事情。第九节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在前面这一节讲到的是百姓甘心牺牲，现在是领袖甘心牺牲。能甘心牺牲，我说了，都是从领袖开始，而领袖的牺牲在这里应该是底波拉的兴起开始。 底波拉的兴起，当然也就是上帝在这里开始工作了。那么当有人兴起，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颂赞上帝，我们总不把荣耀归给人，不管是多么被神使用的人，我们知道他的好，他的良善，但我们知道他的好良善来自上帝。我在这里也想到使徒不仅是耶稣是这样，当他牺牲了，我们刚刚看诗篇110篇，当他牺牲了，顺服了，为了顺服上帝，为了爱人而牺牲的时候，教会就开始增长。我们看到教会的增长也是这样，你看使徒行传不是吗？教会一个突发性的增长就是斯提凡的死，斯提凡的死叫福音更多的广传，更多的人归向上帝，那我们都颂赞上帝。第10节，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。这个骑白驴做绣花毯子的应该是以色列的领袖哈，那么行路的就是一般百姓，都要传扬。传扬什么呢？颂赞耶和华。还有什么呢？颂赞耶和华在他百姓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。第11节，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。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那么当神的仇敌或者神百姓的仇敌被消灭的时候，我们也继续在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公义的作为跟他慈爱作为也一样是不能分的。公义的作为可以包括当以色列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所给的惩治，以及惩治后他们所发出的哀声，以及哀声后上帝所兴起的领袖，以及兴起领袖以后给他们平顺，击打仇敌然后给他们平顺的日子。那让我们都在这里传扬，让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传扬，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也不忘记我们的上帝。那么耶和华的名重新能够到了城门，重新能够统治。第12节，底波拉兴起，兴起，你当兴起唱歌。亚比诺安的儿子啊，巴拉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。各位姐妹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兴起，弟兄也请你们兴起啊！这个有的时候的确是姐妹在扶你们，让你们起来。那我们希望这个是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哈。当然在教会历史上，常常变态是变成常态的哈。总是姐妹比较站得稳一点，爱主一点，圣洁一点哈。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兴起哈，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分。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兴旺主的道哈，掳掠你的敌人，我们是有仇敌的。我上次已经讲过，在今天教会里面，实在这个模式比较少。我们在形容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们喜欢形容我们是主的羊；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形容这是一个主的草场、牧场。我们喜欢形容我们是一个果园，被主耕耘，然后成为结实累累的无花果、葡萄或者是橄榄。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养得很壮的羊群。那么也很少我们会想到我们是一群商人在那里经营，通常商人好像比较尖嘛，我们不去想。可是圣经里也讲，我们是领了5000两银子、2000两银子要做生意的。你说这是一个比喻，那葡萄园何尝不是比喻，牧羊何尝不是比喻。那么圣经里也有一个我们教会，我认为也像一个医院一样，因为有病的、软弱的也在这里得到医治。教会也像一个学校一样，愚昧的、无知的在这里得到教导。教会也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有家长在带领。教会也像一个建筑物一样，有柱石、有根基、有各样的材料来建造。 但是有一个是旧约新约都很多，而教会里很少讲的一副形容教会和基督徒的，就是我们是一群军队，我们是在作战的，我们是要把俗物放在一边，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打仗的。而且那个打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就是摔跤，如果你看过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摔跤，你就知道打仗还有休息的时候，摔跤连一秒钟都没有，你这一秒钟把别人压倒了，但是你稍稍放松了，他下一秒钟甚至下半秒钟可以把你再压回去。就是我们的确在草场，我们的确在溪水边，我们的确在结果子，也最强烈我们不顺眼的就是我们也被修剪，但是更强烈的积极的是我们在战场上作战，我们要随时穿起全副的军装。当然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老我，我觉得我们能够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撒旦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那我们教会里面基督徒生活里面有没有在作战呢？其实也是有，只是我们通常作战就不再跟撒旦作战，我们在什么相咬相吞，彼此之间的在那里批评论断，包括我自己这张嘴还有心，对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常常有的那个批评论断，让我们这个墙出现了裂痕，让我们的建筑物出现了裂痕，那很多。那这一点我们希望真是把它改变过来，我们是一群军队，要兴起，要掳掠仇敌。仇敌我说了，一方面撒旦，一方面我们自己。仇敌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些被撒旦掳去的人，我们要把他抢回来。仇敌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十三节，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